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74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2、13、14章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12章，耶罗波安离弃神。上一次分享中，我们提到了耶罗波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深得北方各支派的民心，所以虽然住在埃及，也有以色列人时常和他联系，选举他作为谈判代表与罗波安王谈判。百姓在建造圣殿时是很有规律的，在安息中建造，每年轮流三个月上山伐木，结果都心中喜乐。后来所罗门使百姓负重轭做苦工，并不是为了建造圣殿，而是为了建造他所愿建造的各种奢侈工程。大卫时代，北方各支派的长老来拥立大卫为王，是因为神拣选他牧养神的百姓，他也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。而所罗门得着了神所赐的智慧，却不再寻求神的旨意，而是陶醉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宏图大业中，结果是偏离神，奴役神的百姓，失去了百姓的拥戴。到了罗波安时代，百姓的心里更加劳苦，若不改变现状，北方各支派就拒绝支持新王。在神的国度里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因此，合神心意的君王，应当以仆人的态度服侍神的百姓，正如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。罗波安面对危机，这个时候，两个人群的建议放在他的面前，老年人和少年人。老年人的建议虽然说也是一种缓兵计谋，并非真正的服侍这民如仆人，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相对少年人的狂妄自大的建议显得智慧了很多。所以后来罗波安的话语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分裂。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罗波安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，也有他合理的考虑，因为新王一上台就让步，北方各支派可能就会欺软怕硬，得寸进尺，以后的局面会越来越难以控制。这或许是当时罗波安的政治想法。所罗门依靠自己的智慧，不求问神的心意，给罗波安留下了很坏的榜样。他同样也是与人商议，却不去寻求神，只注意要不要依从百姓，却不关心有没有专心顺从耶和华。老年人的缓兵之计和少年人的高压政策，都是属地的聪明，只注意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不关心顺服神的心意。因此罗波安无论选择谁的主意，都是行在愚昧中。他最大的愚昧不是选择了少年人所出的主意，而是没有接受他父亲的教训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因着不顺服神，以色列民族分成了南北两个国家，南方犹大国，北方以色列国。在以西结书37:22-23，神宣告，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。他们不再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，也不再印偶像和可憎的物，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。因此分裂是暂时的，南北两国仍然是兄弟，百姓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。耶罗波安作王，并不是为了牧养神的百姓，也不是出于信心，而是为了个人的利益。因此他不放心神为他立坚固的家的应许，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，所以不择手段地巩固自己的统治。耶罗波安却因为私心而被撒旦利用，从一开始就为北国的百姓挖掘了属灵的陷阱，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彻底与圣殿断绝关系。耶罗波安铸造的两个金牛犊，很可能是仿照米迦所雕刻的像，是18:31。中东许多神明的坐骑都是牛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铸造的金牛犊，可能就是代表坐在上面的不可见的神。耶罗波安表面上还是带领百姓敬拜神，只是因为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所以才用两个金牛犊来代表神的宝座，让百姓误以为金牛犊和约柜一样代表神的同在，并不是拜偶像。这种隐藏的偶像比显而易见的偶像更能迷惑人。所罗门不肯专心顺从耶和华，小小的破口越变越大，百姓的信仰也越走越偏，越来越似是而非。所以 信仰若是打了折扣，就会走得越来越远。我们再来看看列王记上十三章，狮子咬死了不顺服的神人。神人的出现是代表神讲话的先知。伯特利离耶路撒冷只有19公里，所以犹大的神人很容易就到了。这个预言明确提出了约西亚的名字，在300年后应验了。王下23:15-20，国度分裂是神的管教，但拜偶像却是撒旦的破坏。因此，虽然耶罗波安行事愚昧，但神却不允许自己的百姓活在黑暗里，所以差遣神人到伯特利宣告审判，光照百姓。神人设个预兆，用任何人都不能反驳的神迹来光照北国的百姓，让百姓明白神的心意。神明知耶罗波安要悖逆到底，但仍然听允神人的祷告，再给耶罗波安一次悔改的机会。正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同样的信息和见证，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，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。2:16，耶罗波安邀请神人吃饭，可能是想让旁观的百姓以为神已经原谅他、悦纳他，但神特意要让百姓知道，他已经完全弃绝了耶罗波安。伯特利已经被神彻底弃绝。伯特利距离耶路撒冷大约19公里，往返大约10个小时。接下来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发生了，老先知诓哄神人，很可能是出于属灵的骄傲。他作为伯特利本地的先知，却让一个犹大的先知来宣告神的旨意，所以他要挑战神人，故意让他违背神的命令。虽然老先知一开始是妄称神的名诓哄他，但耶和华的话仍然会临到他。神可以借任何人之口说话，甚至假先知巴兰说话，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。意思是神人既然在神所弃绝的伯特利吃了喝了，就不能再回到犹大，而要客死异乡，以表明神对伯特利的彻底弃绝。犹大的神人不畏王权，忠心地宣告了神的审判，也拒绝了王的威逼利诱，却没能挡住老先知貌似属灵的欺骗。人在一件事上能明白真理，并不能保证凡事都知道真理。人在教导时能阐明真理，并不能保证在生活中能顺服真理。人在过去向神忠心，并不能保证现在也能向神忠心。相反，被神使用的人更是撒旦重点攻击的对象，所以更要有分辨和警醒，否则就会像这位神人一样被欺骗，以致明知故犯，出现不可挽回的罪。所以不可以夸口自己属灵的经历、资历或知识，越是属灵的人越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老先知算计了神人之后，神人被狮子咬死了，老先知又哀哭埋葬神人，并要求与神人同葬，可能是为了向百姓见证此事，以表明自己的悔改。后来约西亚在地穴中发现了这两位先知的尸骨，记载在列王记下23:17-18。约西亚问说，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？那城里的人回答说，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，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，这就是他的墓碑。18约西亚说，由他吧，不要挪移他的骸骨。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，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。神允许了神人被老先知欺骗受罚。当百姓看见神人的下场时，便知道神人的预言必定应验。神人无论是活是死，都在被神使用。伯特利的祭坛，耶罗波安枯干的手臂，违背神命令而死的神人，与神人同葬的老先知，这些事都是要让北国的百姓牢记，神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。耶罗波安立祭司的标准不是根据神的拣选，而是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，立为丘坛的祭司。他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，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、7只公绵羊，将自己分别出来，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。耶罗波安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神的心意，自己也经历了手枯干和复原的神迹，但在个人的私利面前，神的话语和经历的神迹都没有用处。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，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。虽然神早已宣告，只要耶罗波安效法大卫，神必然会为他立坚固的家，但他对神并没有信心，还是认为自己的方法最可靠。 这些自作聪明的办法不但没有让他的王朝稳固，反而使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，王位传到他儿子的手中就结束了。本章出现了三个明知故犯的人，神人是因为不够警醒，老先知是因为属灵的骄傲，耶罗波安是因为个人的私利。他们虽然都知道神的旨意，却都不能专心顺服神。神允许这一切事发生，好检验我们的属灵光景，同时也记录在圣经当中，警醒世人当完全的顺服神。这也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一问，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？荣耀神，以神为乐，直到永远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